记得常常在电视里面观看非洲的动物世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种小的动物叫猫鼬，它英文名字叫 meerkat。 之所以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它们小小的身体站立起来很直的四处张望那个神态，它的前肢就会这么搭着，非常的感觉啊，很专注，很认真。即便他们在捕食的过程中，他们在寻找昆虫啊、蝎子呀、等这些过程中，一会儿就会站起来，大家又这样转转转看看好久，然后再倒下来打。他们这样站着干什么呢？就是观察周围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危险来临。他们都是一个集体的行动，有时候二三十只，有时候甚至多的时候四五十只，经常好多同时站起来这么看。而且每到一个地方，当大家去找东西吃的时候呢，还会派一个专门的哨兵爬到那个树的最高的地方，专职的在那里去瞭望。他们就是为了防备，说有没有地面甚至天空上的鹰啊、雕啊来袭击他们。猫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在做这种警戒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实在太小了，他们也差不多，不包括尾巴的话，也就一尺来长。一般的话，体重只有2磅3磅，最多沉一点也就到4磅5磅，不会再沉了。所以这么小的一个动物，很容易成为别的稍微大一点动物的捕食的对象。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所以他们只能加大力气做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工作。另外，在非洲还有一个动物，也是可能一提到非洲的动物世界的话，大家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呀？就是狮子。狮子被称为兽中之王，它的特点就是力量还有凶残，没有什么动物能够逃脱这个狮子的攻击。而且狮子发起攻击的时候，往往还是什么呢？一个群体合作，有策略的包抄的那种方式来互相组合一起捕食。所以和这个猫鼬啊这类小动物相反啊，你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狮子到处张望，很警觉，看有没有什么动物来袭击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天敌，它太强大了，它不需要。所有的捕食动物都见了它的面，想逃还来不及的，哪还会去攻击它呢？对不对？所以狮子，你看它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悠悠哉哉的，睡起觉来也是鼾声如雷。它从来不需要去负责警戒，要找一个狮子，他们睡觉的时候去警戒，它不需要。可是只有一点，就是狮子在捕食的时候，当它在慢慢的靠近这个动物的时候，这个猎物的时候，它会轻手轻脚的，目的为什么？就是防止猎物提前发现逃脱。一旦它们靠近到足够近的攻击距离的时候，这个狮子就不再隐藏了，而是一跃而起，迅速的发起攻击，然后拿下猎物。所以这两种动物在它们的行为上，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鲜明的对比。很明显就能看出来谁是弱者，谁是强者。在这里呢，彼得就将魔鬼什么呀比作狮子，那就显出了魔鬼的残忍性和攻击性。魔鬼是个强者，那在魔鬼面前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显然就像圣经所形容的绵羊，根本没有办法和他进行体力上的对抗。所以马太福音在10章的16节 主耶稣亲自地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其实把魔鬼说比喻成一个这个狮子，也不仅仅是一个比喻了。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基督徒很多就是因为坚守信仰就被罗马政府丢进斗兽场里面，成为狮子坑里面，然后成为狮子口中的食物。所以这个画面，你可以说它也是一个字面的意思，也可以说是从一个属灵的角度刻画了基督徒当时所处的一个生活环境的残酷。那基督徒面对这么凶猛的敌人，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彼得就说，第一，你要警醒。就像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猫鼬一样，时刻观察周围的情况，注意正在接近的危险，以便这个危险刚刚开始什么呀要露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苗头的时候，你就要迅速做出反应，逃跑。所以警醒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常态，是在危险没有发生以前要常常做的事情。因为基督徒就是生活在一个和彼得所说的狮子到处游行的环境里面，一不小心你就被吞吃了。那彼得说寻找狮子，寻找什么人呢？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知道，没有，从体力上说，没有什么动物可以和狮子对抗，唯一的策略就是逃跑，对吧？但逃跑要在狮子没有接近你之前，那时候跑还行，你等狮子接近你的，离你很近了，那就晚了。所以要始终保持警醒，这可以说是唯一的策略。这让我们想起来约瑟，在创世纪里面，约瑟遇到他的主人波提凡的妻子引诱的时候，他有什么办法？那是主人，他只是个仆人，他没办法跟人吵架，对吧？他知道自己是被诬陷，他也没办法，只有一个字，跑。所以可吞吃的人是什么人呢？可吞吃的人反过来就是那些没有警醒的人，因为没有警醒，所以在危险来临的时候，他还在昏昏欲睡呢，没有发现，或者有时候他在专注于自己眼前的美好生活，以至于狮子悄悄地接近他，然后成为狮子口中的美味。到那一刻，一切都已经晚了。所以警醒是预备性的，是一种防范性的工作，是危险没有发生之前常常要做的工作。等危险到来的时候再警醒，已经晚了，对吧？那万一危险来临之后怎么办呢？已经逃脱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束手就擒吗？对吧？就坐以待毙吗？所以也不是。彼得接着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所以显然这里从这个角度看，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不是说我们抵挡一个活的动物，真实的狮子，狮子不管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大小，所以用信心去抵抗，只能抵抗从属灵的意义上的一个魔鬼。那如何？所以说我们要信心这种属灵的意义，就是要加强我们信心的大小。那所以那怎么用信心？有那提到信心，我们不要说我只是心里很诚实的啊，胆子很大，这个没用，对吧？我心里说不要怕，这个你说没有怕并不等于你就可以对抗的了。那我们首先这个信心要带给我们的就是有一个分辨的心，首先知道什么是危险，知道危险是什么， 不能等狮子扑到你自己面前，张开了血盆大口，露出了两个大的犬牙的时候，才认出来，哇，原来狮子已经到我眼前了。那时候已经晚了。那我们怎么要认出来？就是当狮子在远处，它已经行走的时候，你看那些警觉的动物，它会发现，当那些狮子已经开始走的时候，它会什么呢？它会带动影响周围的树啊、草丛啊，然后那些东西就会呼噜呼噜就会动，甚至于气味顺着风都会飘过来。所以狮子在捕食动物的时候，它都是从下风向，它不会在那个上风向，它下风向，因为风一吹，把它的体味往远处这个吹跑了，它就这样在上风向的动物猎物就闻不到它的气味。所以我们若这个小作为小动物，要想防范，要想能够警觉，我们首先有这种辨别能力，就是当狮子在远处，因着对环境的改变，我们就能够认出狮子是不是已经接近我们了。那今天的魔鬼呢，不仅仅可以说是啊伺机而动，更善于什么呀？更善于伪装，就像狮子利用周围的环境先伪装它一样。靠伪装呢，它可以第一消除基督徒的戒心，获得基督徒的接纳。等靠得足够近，他跟你的关系特别好的时候，哎，时机成熟了，他才卸去了伪装，露出自己凶残的面目。所以要识别魔鬼的作为，越早越好，要趁着这个破坏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毅然决然地清除魔鬼的作为，不要等魔鬼的作为已经在生根发芽之后，你再去采取措施，那时候就晚了。即便你侥幸逃脱了，那也可能会落得一个什么呀，遍体鳞伤。所以警醒的第一步就要识别，学会识别伪装。这让我想起来这个《西游记》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这个故事。我们知道白骨精三次变身，第一次变成一个年轻的姑娘，啊，第二次呢变成这个姑娘的老母亲，第三次呢又变成这个姑娘的老父亲。就是年轻的姑娘呢柔弱无力，可以说没有危险性，啊，同时呢又能吸引八戒的注意力，让八戒替自己说话。而这个可怜的老母呢，啊，扮作出来寻找自己唯一的女儿，孤苦伶仃的老父亲呢，啊，又去寻找自己的女儿和老伴儿。可以说这个骗术是环环相扣的，招招都切中了唐僧师徒的一些要害，利用了他们这种无知的善良心和彼此之间当时的矛盾，来挑拨离间他们的师徒关系，来分化他们，寻找机会可以一一的击破。但我们当然知道结局是说，多亏了孙悟空火眼金睛了，从一开始就看出了白骨精的真实面目，三次用棒打死他，才拯救了唐僧免于妖怪之口。但是我们知道唐僧、八戒和沙和尚非但不一开始不感谢孙悟空，还说他滥杀无辜，最后将他逐出师门，赶回了花果山。直到后来有其他的神仙为孙悟空作证，他们又看到了被打死的白骨精，才相信孙悟空所做的是对的。所以欺骗是魔鬼最常用的手段，因为这是最廉价的，也是往往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撒旦也常常像白骨精一样，最擅长就是摇身一变，以光明的面目示人。那哥林多后书11:13，保罗在这里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面对这些狡诈的、诡诈的、装作化作光明天使的魔鬼，我们要有真知识才能够分辨他，不能仅仅有热心。只有热心的人，就像刚才的唐僧，有这样一个善良的心，其热心往往反而会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白骨精就恰恰利用了他们的怜悯心施展骗术，投其所好。所以罗马书的10章2节，保罗同样说，我可以证明他们，这个他们是神的，就是犹太人，当时犹太人说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所以真正的信心是知识和热心缺一不可，真正的信心必然带来对知识的追求。所以奥古斯丁就说以信求知啊，所以真正的信心会催逼人去寻求真理，寻求知识。但是我们知道，但人无论多么有知识，多么有分辨力，当魔鬼真正去攻击你的时候，你凭自己的力量还是无法战胜魔鬼。因为每一次魔鬼的攻击，他都要从我们身上找到一个我们自己的罪作为突破口，这个罪，我们自己身上的罪就会成立他一个着力点。没有我们自己的罪作为内应，再强大的魔鬼也是无能为力的。可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无法靠自己打败自己的罪，我们无法靠自己来解决我们自己的罪，所以当魔鬼一旦抓住时机向我们攻击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取得胜利。那怎么办？我们只有依靠神的保守，因为是神的拯救，神的保守才让我们脱离这些攻击甚至是袭击我们的罪。那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这句话有时候经常被我们误解，好像是说，哎呀，只要我自己觉得我承受不了，那神就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其实应该反过来想才对，就是说一切已经临到我们的试探，因为既然神已经让它发生在我身上，就意味着什么呀？我可以承受。所以不要逃避，因为神说神开的路是让我们忍受得住，而非让我们逃离。这就是神的保守，神的保守不是让我们完全的不会遇见试探，而是经历试探的时候却屹立不倒。所以这是我们信心所仰望的地方，这也是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上的挑战和试探的时候要保持的一个态度。那彼得自己就亲自经历了3次否认主，主最后还是保守了他的信心，不至于失丧。所以彼得自己亲自所经历的试探和神的保守之后，他也告诉他的读者说，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哎，就是说你们不是啊独特的，好像你们比较倒霉一点，要演这个坏角色，要受这些罪，好像别的基督徒就可以很好，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哎，所有的基督徒在地上都要面对这一切事情，但他也说这一切是暂时的，因为在这之后，神不但会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还要什么呀？还要我们享受他永远的荣耀。神永远的荣耀， 你想世上什么东西能和神永远的荣耀能相提并论的呢？对不对？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这里说到，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所以无论我们在这个地上所面临的苦难，还是我们能够享受的好处，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和永恒的东西没有办法比。保罗教导我们的就是，若你真的定睛在永恒的事情上，其实地上无所谓好还无所谓坏，就无所谓了，哎，就无所谓了。所以只有我们看重天上的高于看重地上的时候，真的苦难就也不会觉得有那么苦了。以前小时候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家里养狗，不管我们家的狗还是邻居的狗，都是什么呀？都是看家护院的啊。狗呢都非常警觉，晚上睡在院子里面啊，都是肚子贴着地面，耳朵也紧紧的贴着地面。它为什么要贴着地面呢？就是一旦有人走近的时候，哎，它就马上能听到，然后一有动静，它就抬起头，然后大声的吠叫。那有的人想偷东西的话，一看这家里有狗，他就不敢入内心切了。那现在呢，城市里面的狗已经不是在看家护院了，都成了什么呀？都成了宠物了，啊，狗也养尊处优的，慢慢的什么就忘了自己的工作职分。那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一个朋友养了一只德国牧羊犬，那德国牧羊犬应该够机灵的了吧？对吧？但是这个朋友养的牧羊犬呢，养在车库里面，啊，弄了一个非常好的狗窝，旁边还放着电暖气。那我走近一看，发现这只狗啊是四仰八叉的躺在那里，根本不是肚子趴在那，四仰八叉的躺在那里，哦，灰顺如猪一样，啊，根本我走到跟前，连睁开眼瞧我一眼都不瞧。还有一个朋友呢，他养的是一条小一点的狗，啊，天天也是抱着，晚上的时候也跟大人一样睡在床上，也是仰着睡，还枕一个枕头盖着被子，啊，他而且和主人一样，因为主人也不工作，每天睡到早起十点钟才起床，啊，他先生就说你养的这是狗吗？我们家里这个东西都是被贼全偷光了，我估计他也一声不会叫，也不会发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弱小的动物需要警醒，大型的动物从来不需要动物警醒。但是就像宠物狗一样，若它长期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它慢慢的它就丧失了这种警觉性。但基督徒也是这样，若我们慢慢的环境对我们的直接的逼迫攻击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就忘了我们是谁，我们就以为很安全，我们就不需要神的保守了，就失去了这个警觉的心。另外一点就是，今日的魔鬼也不再像那个时候一样通过肉体的方式来逼迫基督徒了，他越来越狡猾，越来越假扮成各种各样的好人来欺骗人。尤其是当神的子民自己都真理不清楚又彼此相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给魔鬼留了很大的地步。所以彼得就在这段之前，我们记得吧，之前 他就劝勉基督徒什么呀？要彼此顺服。所以彼此顺服就是我在讲这一段前面的一段啊，彼得劝勉教会的信众那话，就是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没有纷争，就能够防范魔鬼的攻击。所以彼得在这里这卷书的结尾放到这里，前面讲了很多，给了我们很多如何面对这个事情，面对这个事情，面对这个，最终结论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所处于的一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若我们按照他前边所说的好好的去操练的话，那这个我们就不会成为魔鬼口中所可吞吃的人。若我们不会按他前边所做的啊，甚至给他所做的正好相反的话，我们自然就会成为魔鬼口中所吞吃的人。所以这是他最后给我们的一个警戒，用这幅图画告诉我们在这个末世该当如何谨守。但是彼得又在这段话的结尾的地方又说了一句，说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句话又进一步告诉我们，我们做这一切最终的目的还是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尽管我们要站立得住，尽管我们要防范这些，尽管所有的东西我们要做，就像他前面所吩咐的，但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最终目的是什么呀？是归荣耀给神，是要将神的大能荣耀彰显出来，这才是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最终要追求的目的。我们低头祷告。